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基本法律常识反迫害，对当前肃江干扰的一点思考。警察来敲门，你本能的第一念是什么？是紧张害怕，慌里慌张地收拾东西，还是平静祥和，坦然面对，把上门警察视为被救度的对象？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往往决定着下一步事态的走向。前一种心态是人的状态，把自己与警察的关系看作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思维上已经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那么他就管你，按照他邪恶的安排对你任意摆布。后一种心态是神的状态，把自己与警察的关系看作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行为上已经彻底否定了旧势力。此时上门警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掉头而逃，要么在你强大能量场作用下心出善念，聆听真相，进而得救。走过血雨腥风的16年，每个同修都应该有这样一份清醒的认识。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大同地区出现了多起骚扰及绑架事件，有的被派出所打电话约谈，有的上门骚扰恐吓，还有10位同修被绑架后非法拘留。有一份公安局家属通知单上面涉嫌的罪名竟是违反治安条例，除一个公章外没有任何人签字。对于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通知单，同修的母亲竟糊涂地在上面给按手印签了字。我无意责怪这位老年同修，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同修中许多人是法盲，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知道，对法律敬而远之，不愿意也不想了解法律，认为法律是邪党制定的，公检法都是邪党的，邪党不讲理，人家嘴大咱嘴小，邪党不倒台你打不赢官司，做好咱们应该做的就行了。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常人的观念，邪恶才有漏可钻，才能至今假借法律之名维持迫害。说到底，是我们有意无意承认了迫害的合法。虽然法律是邪党操控制定的，但我们应该充分运用人间的一切反制邪恶，用这种人能听懂的语言救度众生。我们不必成为法律的专家，但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我们应该有所了解掌握。比如警察来敲门，我们可以让他进，也可以不让他进，因为宪法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如果他们没有出示法律手续而强行侵入住宅，可以报警或到检察院、法院控告他们滥用职权罪。如果他们出示工作证或搜查证后强行入室，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姓名、警号、工作单位、搜查证等复印或记录下来，以备下一步用。因为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根本不违法。如果他们进家后乱翻乱拿，我们应该义正辞严警告他们，你们这种行为是侵犯公民住宅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不立即停止，我就报警或向检察院、法院控告你们。这就是正念，一定是有威力的。前几天一个女同修被国保找到单位，公安亮出一个传唤证，上面写着什么扰乱机关秩序。同修立即反问，我上班好好的，扰乱哪里机关秩序了？如果你们认为我控告江泽民是扰乱机关秩序，那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的权利，又怎么解释？把你们的传唤证留下， 我江泽民都敢告，还不敢告你们吗？警察立即将传唤证装进兜里，并说，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他还听了这位同修控告书的内容，这就是正念起的作用。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有许多同修对于警察或其他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之任之，错以为人家在执法，所以底气不足，不敢也不会用法律反制邪恶，让他们停止作恶也是在救度他们呀。还有这次十位同修被绑架并被处以行政拘留，从宪法角度讲，这是公然践踏宪法第37条的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可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从刑法角度讲是滥用职权，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比如上面提到的公安通知家属单，涉嫌违法治安条例就被处以15天拘留，因为公安找不出任何具体违法条例的哪一款，就荒唐地按一个笼统的罪名。法律被邪党滥用到如此可笑的地步，我们可以当面就揭露。还有的同修被派出所打电话所谓传唤，传唤在法律是有严格规定的，传唤应当是针对实施了某种行为，如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人，或者被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人，才有随时接受传唤的义务，同时传唤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情况复杂案件不得超过24小时。可邪党一到敏感日，就以法轮功学员的名义而进行传唤，是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予以否定，但不排除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以上是我个人结合反迫害手册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心正念正，大法显神奇。作者贵州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女性大法弟子，于1998年3月喜得大法，风风雨雨中历经磨难，但在信师信法中无数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这些超长的经历更让我坚定了修炼的决心和信心，在此仅举几例与同修分享。正念一句话，解体邪恶迫害。2001年5月，我在街上向商铺店主发真相资料，被店主打电话恶告，随后被警察绑架、抄家，关入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三年。记得刚跨进劳教所新收队的大门时，就感到这里的空气中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邪恶和恐怖。狱警先是脱光我的衣服搜身，然后宣告必须遵守的所规队纪，接着叫我进值班室谈话。我没喊报告，直接就进去了。狱警中队长见我不喊报告，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关上门，与另一狱警要对我动手。我心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不是罪犯，本来绑架我来这里就是你们在犯罪，凭什么要向你们喊报告？这不是承认自己有罪了吗？就是不能配合。我正视着他们，威严地质问，你们不是自称文明执法吗？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文明执法的吗？当时我心里很坦然，没有一点怕的感觉，正念十足。我明白这是师尊在加持，让我感到自己很高大。狱警听后心虚理亏，态度马上转变了。从进黑窝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背法，每天坚持把精进要旨中能背下的经文都背一遍。在背法中，怕心越来越小，正念越来越强，心中坚定一念，我是有师父保护的大法弟子，无论邪恶怎么迫害，也绝不放弃修炼。在黑窝中， 为了让关押在同一个大队的同修也能学到法，我趁包夹不注意时，在纸上一段一段地默写经文，然后找机会把经文传递给同修。一次，好心犯人在帮传经文时被狱警发现，狱警中队长叫来几个狱霸，把我叫到值班室，摆出很邪恶的阵势，企图从我这儿找到突破口迫害同修，并威胁我，如果不说就关我小号或加期。我心里默想着，我是大法弟子，传经文帮助同修学法，加强正念，抵制迫害，是神圣的，狱警不配审问我，绝不能配合邪恶连累同修。正念一出，恐惧感和压力顿时消失，就感觉自己高大无比，狱警在我面前变得很渺小。我眼睛直视着狱警中队长，语气坚定地对他说，我师父说的，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见转法轮，他听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原来凶恶的态度缓和下来，吩咐包夹犯人看严我，然后就让我回监舍了。一场看似邪恶的迫害，在正念下瞬间解体了。在黑窝里，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讲的“念一正，恶就垮”这句法的威力。电脑忙成立了家庭资料点。从黑窝出来后，单位为了隔断我与本地同修的联系，故意安排我去外地工作，在人地生疏的建筑工地接触不到同修，心里很苦，只有靠自己在学法背法中修出的正念做着三件事。在这种状态中，我想如果自己能上明慧网，能做真相资料就好了。不久奇迹出现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当地同修打来的电话，说是听我本地同修介绍我的情况后，想和我见个面。我很惊喜，见面后得知这位同修是当地资料点的，真没想到师尊看到弟子的愿望，就给做了这么巧妙的安排。于是我如愿从同修那儿学会了上明慧网、下载打印资料的一些简单操作，之后很快我用自己的积蓄买来了电脑、打印机和刻录机，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各种资料点技术，由一个电脑盲逐渐走向了成熟。有时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很多看似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或者是机器故障，都会在师尊的点化下突来灵感，自己就解决了。有的时候就是靠正念，问题就解决了。如有一次刻录光盘时，光驱在送出光盘弹出时卡住不动了，怎么弄都不行。我心里请求师尊帮助，然后对刻录机说，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能和大法弟子一起配合做光盘救人，是你的荣耀，你可要珍惜这个机缘，好好干呀。然后我关闭电源开关，再重新打开，光驱一下子收进去，再弹出来，恢复了正常。这样的神奇事，几年来我经历了很多，这里不再细举。师父给我指路。自从家庭资料点建立后，我每天除了保证学法练功发正念外，每周要做两三百份真相资料，利用外出时间或在晚上发出去。先是在市区居民小区和单位宿舍区发，发完周边地区再往离家较远的郊区发，尽量保证周边地区不露空白死角，不重复发放。这些年，我在发真相的过程中，怕心越来越小，心态也越来越平稳，即使遇到危险，也能做到不惊不怕，从容应对，而且感觉自己的记忆力和认路能力很强。如每次发了哪个居民区的哪几个单元，隔一段时间再去，还能记得很清楚。这超长的记忆力使我避免了资料的重复发放，而且神奇的是，只要我去过一次的地方，那里的地理位置和道路方向，间隔很长时间再去都会记忆犹新。所以这么多年来，无论我去哪儿发资料都没有迷路过， 即使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不害怕，怎么走都能找到回路，总感觉有师父在给我指路。我多数是在吃完晚饭，在发了6点钟的正念后出门，每次带7、80份真相资料，随机上公交车，又随机下车发放，不论市区或郊区，也不论离家远近，发完后就乘车回家。过程中我很少看时间，也很少考虑回去晚了会没车，但是不论多晚，我总能赶上末班车回家，而且多半还有座位，到家的时间基本上都在10点半左右，最迟也不超过12点。在发资料中有惊无险的事很多，一次我在一个单元楼内从上往下逐户发时，下到一楼没有注意有个高坎儿，结果一脚踏空，从楼梯上重重摔下来，崴了脚。当时钻心的疼痛使我动弹不得，脚像断了一样不听使唤。我没有害怕，我想我是在做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这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任何邪恶都不配干扰，而且大法弟子是有师父保护的，不会有事。我心里一遍遍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求师父帮助弟子快点站起来。几分钟后，我发现脚能动一点了，就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然后忍着剧痛，一步一挪地走出小区。休息了一会儿，感觉剧痛减轻了，我决定忍痛也要把剩下的资料发完再回家。这样我一瘸一拐地又发了几个居民楼。等资料发完后，我惊奇地发现脚基本上不疼了，行走也正常了。16年的正法修炼中，我经历了很多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事情，从中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今世能成为大法弟子，沐浴着师尊的浩荡佛恩，我感到无比的幸运。稳步走完最后助师正法的修炼路，圆满随师还，是我最大的愿望。
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推广神韵交响乐的故事。一，听神韵音乐找到生命的根。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些同事是每天见面的，有些同事要好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每天见面的同事中，有一些已经看过神韵或听过神韵交响乐。大约2个星期前来了个平时很少见面的讲西班牙语的同事，午餐时间我正在吃饭，就听见他对另一个同事说他是个音乐迷。我问他是否喜欢古典音乐，他说很喜欢。我说他如果喜欢古典音乐，千万不要错过神韵交响乐。他问我什么是神韵交响乐，看得出来他没有听说过神韵。我做完介绍后，我就让他听我 iPad 里的神韵音乐，他戴上耳机，一边闭上眼睛听，一边很陶醉地说 I like it, 我喜欢。听完一曲，他说喜欢，听到5个曲子，他还说他喜欢。我告诉他，去年神韵交响乐在加拿大首演满场，观众的反馈很好，今年再度光临罗伊·汤姆森音乐厅，时间是10月3日下午1点半，就一场演出。这时候坐在他对面，刚才一直在和他聊天，之前看过神韵讲越南语的同事对他说，如果他想听神韵交响乐，我是最能帮助到他的人。他说我能给他买到最好的票。我就接着问这位讲西班牙语的同事去没去过罗伊·汤姆森音乐厅，他说常去。我问他通常坐在什么位置，他说一般会坐在2楼偏前面一点的座位上。我说我可以帮他问一下售票热线。 现在二楼靠前面最好的位置在哪里？他说好。我这边和热线的同修通着电话，并告诉这位同事，二楼前面79块钱的票挺好。正说着，他已经从钱包里拿出信用卡递到我面前。我告诉热线的同修，这位同事现在就要买2张79的票，并把手里的电话交给同事，让他直接和热线沟通。热线的同修很快就把他的订单处理完了，并让他记下他订单的确认号。这位同事给我要了纸和笔，正要记那个确认号码呢，就听到他的手机一个声响。原来我们高校快捷的售票系统已经把他的电子收据和电子票通过邮件发到了他的手机上。我的同事高兴地对热线说，不用记了，因为他的手机已经收到了。买完票我们聊了起来，他说他来自南美的秘鲁，祖父是中国人，所以他有1/4的中国人血统。他从小就酷爱音乐，对中国音乐和乐器也很向往，曾经当过独唱演员，这一生他一直在等待。神韵音乐让他有一种找到自己生命的根的感觉。二，听神韵交响乐是家庭时尚。我工作的大楼有一个保安，去年买了2张29块钱的票，带着一个成年的儿子听过神韵交响乐后觉得很好，后来就带着两个儿子买了3张100块钱的票看了神韵晚会。晚会中场休息的时候，他让我帮他父子三人照相。他说看这么美好的神韵晚会是难得的增进家庭亲情的美好时光，他谢谢我帮他挑了好座位。今年几次在大楼里再遇到他，我觉得他已经听过神韵交响乐，也看过神韵晚会了，就没有再主动跟他提神韵。上个星期他问我那个美好的演出什么时候再来，听我介绍后，他就郑重地拿起笔，在他的日记本在10月3号的日期上划了个特别的记号。他说回去问问两个孩子10月3号有没有空。当时说完了我也没太当回事，结果第二天他问我去年听神韵交响乐的时候我坐在什么位置。我说我坐在1楼69块钱的座位。他说那就帮他买3张我去年坐的票价的位置，还说我坐的位置一定是好位置。我帮他把3张电子票打印出来递给他的时候，他说听神韵交响乐已经成了他们3个大男人的家庭时尚。这位保安去年看神韵晚会后学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坚持练功，但我想大法的美好在他的身心都已经扎下了根。我想是他明白的一面让他知道神韵的珍贵，喜爱神韵才把听神韵交响乐当成自己的家庭时尚吧。三，神韵交响乐在主流社会推广。具有欧洲贵族特色的多伦多卡萨罗马城堡，因为它的奢华和美丽，每天除了吸引大量的游客外，夏天的晚上还有当地主流社会人群常去这里听露天音乐会。经过同修的努力，我们得到了每周二在这里向主流社会的人群推广神韵交响乐的机会。上个星期二，在卡萨罗马神韵交响乐的推广现场，有一个华人女子打扮时尚，有艺术家的气质。我主动过去跟她聊天，我说在这个主流社会人群出入的地方，华人显得很少，所以碰到同胞很高兴。她说她有同感。我们聊得很开心，她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问了不少问题。她说从深圳移民到多伦多快10年了，喜欢这里，但每年都会回国一次。我们聊了各自的家庭，还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会儿他的儿子拿着食物过来，我们3个人继续聊着。又一会儿来了个西人男子，手里拿着一张信用卡，问那个儿子说刚才买食品付钱时他是不是忘记抽回他的信用卡了。儿子把信用卡交还给母亲，母亲很感慨，他说要是在国内，这信用卡是不可能有人主动给你送回来的。我就顺着这个话题 聊起西方社会的文明和国内共产党糟蹋中华文明的事，顺着讲了三退保平安，结果母子俩都很高兴地分别退了党和队，讲了大法的真相，他们也都认同。我接着说，神韵晚会和神韵交响乐很受加拿大主流社会的欢迎，希望他们母子不要错过。他说今年是没有机会了，因为他正打算10月1号回国。我说神韵交响乐10月3号演出，听完音乐会再回国也不晚呀。我说现在我这里有神韵的音乐，先听一听看看。这位母亲跟我来到了展位前，戴上耳机听完一曲，她说很喜欢，她说应该让她儿子来听，儿子听完了也说喜欢，我们就让他们开始挑座位，最后挑了2张1楼69的票，出完了，母子俩高兴地离开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我的整个身心都被融化了。听同修介绍，在卡萨罗马，他们注意到有一个男子每周二都来听音乐会，每次来的时候都会经过我们的展位，因为他的一只眼睛戴着黑色的眼罩，所以他一出现就很醒目。还听说他曾经是这一带有钱的人。我想，不管人中是什么身份或人物，在大法弟子眼里没有区别，因为他们都是师尊要救度的可贵众生。我想他每周二都来，那肯定是喜欢音乐的人了。如果能让他听一听神韵的音乐就好了。也是上个星期二，露天音乐会散场时，远远的就看他向我们的展位走来，我主动向他打个招呼，问他愿不愿意听一下神韵的音乐。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过来一个衣服上带着牌子，明显是现场工作人员的男子，抢过话头跟他说话。我想不管是什么因素都干扰不了，我耐心地站在一旁等那个工作人员讲完话走了。我又问他愿不愿意听一下神韵的音乐，他说好啊。我就放神韵的音乐给他听，他戴着耳机，不一会儿他脸上表情丰富地赞叹道，哇，我的整个身心都被融化了。我接着给他放第二曲神韵音乐，他陶醉得不行，重复地说，哇，我的整个身心被融化了。我说你这么喜欢，千万不要错过10月3日在 Roy Thomason 号的神韵交响乐。这时身边的同修提醒说，让他现在就买票吧。我们给他挑了2张座位后要付钱时，他交代说因为他眼睛残疾的原因， Rowan Thompson 号给他优惠，每次他只要付1张票的钱，陪他前去的听音乐的人可以坐在他身边，但不用买票付钱。我想听神韵的音乐，被师尊救度，众生明白的一面应该是自己掏钱排着长队买票才是，怎么能买1张票2个人看呢？他一再强调他所享受的优惠，还把他的优惠卡给我看。我和同修商量了一下，决定第二天跟 Roy Thompson 号确认一下这件事。我回头告诉这位先生，我说我会帮他与 Roy Thompson 号联系，他让我记下他的优惠卡和付款信息，并交代和 Roy Thompson 号问过了，打他的电话给他确认后就可以帮助他订票。第二天打电话给 Roy Thompson 号，得到的确切信息是，为了表示对所有的顾客公平，大约在1年前这个政策被取消了。这位有眼睛残疾的先生如果到 Roy Thompson 号去买票，和其他的客人一样，陪他去的客人也得花钱买票。把这个确认的消息电话告诉那位先生，他听明白了，他说那就帮他买2张59块钱的票吧。这样电话来来回回几趟，他总算买到了他想要的座位。近期参与神韵交响乐的推广感触良多，我们有全职的同修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们在摸索努力走出一条专业化 符合西方主流社会又维护神韵世界一流品牌的路。我们其他的同修一定要正念配合。神韵交响乐再次在多伦多当地上演，是我们这一方众生的偏得。要被得救的众生与我们当地的学员应该都是有很大缘分的。向我们身边喜欢古典音乐的同事朋友们介绍神韵交响乐，应该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神韵音乐本身带有大法强大能量和法力，找到那些喜欢听音乐会的人，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神韵音乐本身的能量和美好。在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下，让今年神韵交响乐爆满应该是可以达到的目标。希望我们都能从法上交流，抓紧有限的时间做好今年神韵交响乐的推广。谢谢大家，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天津大爆炸前，儿子躲过了灾难。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我儿子原在天津塘沽滨海新区工作。就在天津大爆炸前两个月，儿子的领导突然跟他说，你辞职吧。据儿子后来形容，当时他大脑一片空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儿子带领公司的一个团队兢兢业业的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从几个人发展到30人，正是干得得心应手之时，怎么突然不让干了，百般的想不通啊。儿子回到家来跟我们说起这事，很是烦恼。我开始也有些闹心，心里翻腾来翻腾去，心想儿子工作很努力，加班加点没怨言，工作中也没有出现差错，怎么就不让干了呢？后来用一个修炼人的思路考虑，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何况法轮功学员身边出现的事，我应该是去名利心、去妒忌心、去怨恨心等执着心吧。在整件事情中，我慢慢的由压制到平复，再到不再动心，心逐渐平稳。我知道修炼人遇到的事，不论表面看起来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修心向善，最后都是以好事结局。于是彻底把心放下了。紧接着，儿子在另一个城市找到更好的工作。没想到两个月后，天津塘沽滨海发生了惨烈的大爆炸。当看到儿子原来的办公大楼炸得只剩下框架，租住的小区方科金玉蓝湾也损失严重，亲人们都说这孩子有福气。而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师父用辞退工作这种方式保护了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我的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反对我修炼，这是儿子支持大法得福报了呀。如果没有师父保护，这样的灭顶之灾怎能躲过？什么样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弟子的无限感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感谢伟大的师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